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恩典，今年上半年我们就一直在传讲使徒行传，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要来思考一个主题，坦然面对凶险处境的生命。在凶险处境当中，人很自然会产生许多的恐惧、担心、疑虑，有的甚至可能会崩溃，会整个消沉下去。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讲，对我们的信仰、生命同样会产生冲击。当我们处在一种很凶险、危险的处境下面，特别是这处境可能一时没有马上消除的话，我们可能心里也会疑虑，到底神你在哪里？到底神你还爱不爱我？到底神你还能不能帮我？其实这些凶险的处境也是个机会，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来真正的、真实的经历神。就像当年的彼得，刚才袁传道帮我们读出了圣经《使徒行传》十二章，彼得在经文里面，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句，他说：“我真知道神正在拯救。”所以在各种处境，特别在凶险处境当中，有时候反而恰恰是我们能够真实来经历神，经历神的慈爱，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大能的时候。所以基督徒在那个处境里面，会能够从疑惑转成我们确信神还在，神还爱，神还能。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见证，后面我们会谈到他。当年彼得面对这个凶险处境，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五节，时间关系刚才没有读，所以我现在为大家把这五节的经文，这当初的背景、当初的处境为大家读出来。那时叙利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将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孝的日子，叙利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这是当初彼得面对的一个凶险的处境。雅各是十二使徒之一，所以可以说是十二使徒当中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当时候希利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就说明不单单只是个别的领袖、个别人，其实逼迫从犹太的会堂、从犹太人转到了希利王，所以希利王就抓了使徒雅各，而且把他给杀了。他看到犹太人喜欢他做这个事情，接着又去抓彼得，因为他知道彼得是最主要的领袖，在当初的教会。然后就把彼得收在监里面，因为那时候是在除孝节的时候，那是从逾越节开始，整整七天的期间，他就预备在过节之后把彼得提出来，同样也是想要杀他。所以彼得就被收在监里面，这个时候教会为他切切祷告神。彼得怎么样面对这个凶险的处境？这今天我们一起来这个思考，一起来思想，也一起盼望我们一起能够来领受，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所以我下面准备从三个方面我们来思想今天这个主题：凶险关头仍然安然入睡，都无惧生命；危险处境想寻找同伴的群体生命；危急状态能够承受安排的灵巧生命。这就是彼得当年所表现出来的坦然面对凶险处境的生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你的爱、你的恩典，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生命，使得我们今天能够不再跟世人不再一样。当我们面对凶险处境的时候， 当我们 面对危急关头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不再一样的生命。感谢主，今天你把我们带到使徒行传十二章这个处境当中，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帮助我们借着当年彼得自己所面对的、所经历的、所表现的，来思想今天我们怎么样，当我们在凶险危急的处境当中，怎么样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凶险关头仍然能够安然入睡的无惧生命。好，刚才我已经介绍了，当年西律把彼得囚在监里边，而且这一次是非常严密的看守他，排了四班的兵丁，每班四个人，两个人是跟彼得是一起用锁链锁在一起的，两个人站在监牢的外边门外，监牢的外边还有两层的门，再有第三层连接的铁门，所以大家看到整个看守是非常的严密严谨。为什么要这么看守，严密看守？因为彼得曾经被天使解救过，彼得曾经从大祭司给他收在的外监里面给逃出来的，而且他们都不知道彼得怎么跑出去的。当年他们只是把彼得收在一个外监里面，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没有人，只是在外面有看守的人，结果当天晚上天使把彼得救出去，回来那些差役要回来，第二天回来要把彼得带出去问话的时候，才发现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可是彼得不见了。所以他们吸取的教训，西律这一次就严严的看守彼得，派了这么多的兵丁，而且是多层的一个看护保守，就是怕彼得给逃出来。彼得知道他面对的一个状况，但是他竟然能够安然入睡，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为什么彼得在如此凶险的关头他能够安然入睡？彼得知道西律下手苦害教会，彼得也知道他用刀杀了使徒雅各，他同样心里有数，西律这么严严的看守他，就是这一次定义要办他，也就是彼得自己都能够感受到，很可能这一次他要为主殉道，因为他想起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跟他讲的，其实主已经早早预言他，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或许彼得在那天晚上就想到，也许这就是主预言的他要为主殉道荣耀神的时候，彼得已经立定心志要跟从主，所以即使性命危险，这样的凶险的关头来，他都能够无畏无惧，能够安然入睡。这是彼得的生命，他为什么他能够？因为他知道主掌管一切，他知道主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已经派天使救过他，如果主要救他，今天晚上仍然可以救他，既或不然主不救他的话，他也把跟从主为主殉道作为要荣耀神的一条路要走，所以他很坦然，他完全无所畏惧，他能够安然入睡。这是彼得他的一个生命。大家可能也留意到，在整个这个过程中，这段新闻的过程中，彼得一直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彼得是被西律抓了， 彼得是被西律关在监狱里边，他被两条铁链锁着，他被两个兵丁 给他绑在中间，他同样被人家在外面看守。即使天使来的，他都是被动的，他被天使给拍醒，对不对？他被天使给带出来，天使吩咐他怎么做，整个过程他都非常被动。其实当我们在被动，很被动的情况下，更能够显出我们的生命，因为被动意味着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我们自己想做都做不了什么。当年彼得是这样，但是他能够安然入睡，而且他睡得非常的深沉，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天使出现的时候，有光照耀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一直要到天使来拍他的肋旁。一个人肋旁竟然都被拍，说明这个人是没有任何的防备，没有任何的防卫的意思。这就是彼得他的生命。当然彼得是立志跟随主，为主殉道，也无所畏惧，不过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所以主差遣天使来拯救他，因为主耶稣还有前面的使命要他做，要他去做，所以今天主差着天使来真正来救赎他。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讲，我不知道当我们处于彼得的这种处境，这种凶险的处境当中的话，我们能不能像彼得那样来坦然面对。今天我们大部分人，我们不太可能因着信仰我们为主来殉道，大概还没有，不太，至少短期不太有这个机会。但今天其实我们同样需要来面对死亡这个议题。有时候死亡的阴影是会出现的，或许当我们坐飞机碰到很异常的天气状况，很大的气流的话，飞机很大的颠簸，那我们会想到死亡的阴影。或许更多的情况下，当我们被诊断出非常严重的疾病，死亡的阴影也会笼罩下来。当我们在这种处境下面，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英国一个作家莱辛在他的长篇小说《幸存者回忆录》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活得似乎永远都不会死，我们死得也好像从来没有活过。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小说，到今天其实这还很现实，今天许多人还是这样，活得似乎永远不会死，到死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有活过。这句话其实促使我们来思想着死亡，来面对这死亡其实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往前看，我们怎么来看见来看待这个死亡，到底这个死亡对我来讲意味着什么。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往回看，往回看我们过往的人生，我们经历了什么，这两个方面都会影响我们今天怎么样来面对死亡。当年彼得为什么能够这样在凶险关头能够安然入睡，能够这样的无畏无惧？因为往前看，他知道如果他为主殉道是在荣耀神，是跟主在一起，他很坦然。往头看，彼得经历了很多事情，不单单是3年跟着主耶稣基督宣教传道过程中经历的，就是主复活之后，彼得都经历了好多好多事情，经历了复活的主耶稣跟圣灵在初期教会所做的许多的工作，包括他刚才提到《使徒行传》第5章，他被拯救、被差遣， 在圣殿在各个地方传道，包括看到在整个的教会初期那个教会这整个发展过程中神的工作，也看到在西利当前的逼迫中神的工作。虽然雅各殉道了，但教会没有散，教会还在那里，甚至等会我们看到教会还一直聚集在祷告。彼得跟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有很多的生命的关系，生命的经历，所以对彼得来讲无所惧怕。上个主日我们国语堂价值观班的主日学，我们谈到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的死亡观。我自己信主之后，我才明白什么叫视死如归。以前在大陆我们经常听到视死如归，视死如归，其实只有基督徒才真正明白什么叫视死如归。因为对我们来讲，死亡其实是一个通道，带领我们回到天父的家里，这叫如归。因为我们知道归在哪里，以前大陆的归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归去哪里，今天我们知道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都归到天父的家里。因为今天因着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死亡的利益已经完全的不一样，对我们来讲完全的不一样。今天是主餐的主日，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他十字架所成就的死亡已经完全不一样的意义。在罗马书跟希伯来书这边，神借着这个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现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不再需要惧怕死亡，因为我们今天同样知道神掌权。即使在各种处境当中，即使在一些凶险的处境里面，即使在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都知道神掌权，神可以拯救我们，神可以帮助我们，神可以扶持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我们也知道过去我们经历了神很多恩典，这些经历帮助我们能够相信神的信实、神的恩典、神的慈爱，能够带领我们往前走，就像当年的彼得一样。所以这是为什么彼得当年能够有这么一个最后有这么一个感叹也好，也是他的一个体会，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西利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所以在凶险处境中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真正来经历神，经历他的恩典、他的信实。第二方面，我们思想危险处境下寻找同伴的群体生命。当彼得被天使带到街上，发现自己真正自由了，他同时也意识到其实他还在危险的处境当中。所以十二节经文说，彼得想了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三件事。第一件，彼得想起要找人，要找他属灵的同伴，找教会。第二件，他知道要到哪里去找这些同伴。他知道在玛利亚的家里，这个马可约翰的母亲玛利亚家里会有人在那边，在那边他可以找到他要找的人。他也知道，他也相信 在那边会有门徒在一起聚集祷告。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相信在使徒雅各殉道的整个过程中，教会同样一直为他祷告，甚至就是彼得作为教会领袖组织教会的门徒们一直为雅各为教会在祷告。为雅各的祷告的时候，玛利亚的家估计也是一个祷告的处所。所以彼得心里很清楚，只要到了边，他可以找到他要找的属灵的一个伙伴。所以彼得真的就去了，在那边真的也就找到了。因为教会第五节刚才谈到，教会在彼得被抓的过程中，被囚禁的过程中，一直切切为他祷告。教会为彼得祷告什么？经文没有记载，但我们相信为着彼得能够得到释放来祷告。或许教会看到前面雅各的殉道，也为着彼得万一同样殉道，他们整个教会所面临的这个逼迫苦难来祷告。不知道祷告内容是什么，但总之教会切切的为彼得祷告，为整个教会祷告。当彼得来到玛利亚家的时候，有一个使女出来来探听，听到彼得敲门，使女出来探听，他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看到这经文，让我想到彼得跟这一家人的一个生命的连接关系。这个使女能够隔着铁门听出是彼得的声音，所以彼得跟他们是非常的熟悉，就平时有很多的交流，很多的交往，所以他才能够一听声音就确信是彼得，虽然还没有开门。而且里面的门徒不相信，他还一再的确定这就是彼得。这是非常美的一个生命关系，弟兄姐妹。当然当初门徒们的回应，他们不相信彼得就在门外，他们不相信彼得已经被释放在外面。当年这些门徒的回应给我们有两个提醒，我自己在想。他们很热切地为彼得祷告，当初可以说是通宵祷告，因为彼得逃出来的时候是凌晨的时候逃出来的，他睡得很深沉的时候也逃出来的，被天使给解救出来。所以教会是昼夜切切为他祷告，教会应该是跟神提祷告里面提了很多很多，求神帮助，怎么样帮助彼得能够得到解救，甚至跟神提出了很多可能的方式方法能够帮助彼得的方法。可是神做事跟他们所求的就有不同，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给我们一个提醒。这是今天我们在祷告，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记得要留下一个空间给神。当我们祷告，我们仍然可以求神，我们具体的求神，你帮助，怎么样帮助我能够解决我目前的困境，解决我目前的问题，甚至医治我的疾病，解脱我现在的这种凶险危险的一个阴影笼罩。我们仍然可以求，但我们记得要留下一个空间给神。神啊，按你的心意，按你认为最好的，你来帮助我。因为神的道永远高过我们的道，神的智慧永远高过我们的智慧。第二个，我们可以学的一个提醒，一个教训。为什么当年的门徒们看到彼得出现在门口会甚惊奇？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彼得今天会晚上会出现。他们想的是明天叙利把他拉出来以后，神有办法让彼得能够得到解脱。他们没想到当晚就可以。 其实神随时可以做事，神随时可以施行他的拯救。这是我几年前开始学的功课。以前我为弟兄姐妹祷告，因为不时有弟兄姐妹要手足祷告，要一些具体的困难祷告，要有些 interview 祷告。我们当然会为手足当天的需要的平安顺利的医治来祷告，但是我每次在后面都会加上一句，神你现在就可以来医治，你现在就可以来施展你的一个作为，一个帮助解救解困的一个作为，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你才来做工，你今天就可以来做工，不单单等到我要 interview 要去面试要去面对那个困境那个难题的时候你才来出手来做，你现在就可以来做。就像当年彼得，神当天晚上就做工，就让天使来解救彼得。彼得的这经历，彼得的这生命，他这种群体的生命，其实也提醒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了。今天如果我们遇到危急状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要去寻找属灵群体的帮助支持？我们想到之后，知不知道到哪里可以去找到这个群体的帮助支持？再想想，我们跟要找的群体，我们的生命的连结关系怎么样？我们过完的日子里面有没有委身在这个群体的生命的连结的上面？彼得当年想到了，彼得知道到哪里去找到，而且他跟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关系，生命的连结。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好好委身于我们这国义堂这属灵群体。今天教会跟我们安排了很多 的这个架构处境资源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有团契，我们有生命小组，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周三的祷告会，我们国义堂也安排不时安排一些这个整个教会的活动，社区的探访，五月份我们可能会有郊游，有许多 的资源能够来帮助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建立生命的关系，但是需要我们委身在当中。或许今天我们自己没有需要，但今天我们可以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陪伴，一起来帮助。当有一天我们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其他弟兄姐妹同样可以来帮助我们，来陪伴我们。这是神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属灵群体。第三，我们来看危急状况能够承责安排的灵巧生命。当年彼得必须要摆手叫他门徒们不要出声，然后他告诉他们主怎么样领他出监狱。大家留意到经文里面，彼得没有仔细去讲他被神拯救的一个细节，他就突出是一个主拯救了他，主是这主意。然后他告诉玛利亚家的那些门徒要把这事告诉雅各跟众弟兄。这经文对雅各没有特定的说明，不过一般认为他就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因为在后面接着使徒行传十五章他就出现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保罗在加拉太二书也把他称为是教会的柱石之一。我们不知道雅各什么时候成为教会领袖，但是在这个时候很显然他就是当初耶路撒冷在逼迫状态下的教会主要领袖。彼得没有叫门徒去告诉其他的使徒，所以估计其他的十个使徒当初也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也许早先因着宣教已经往外走，也许在逼迫的情况下他们已经避开，都有可能。包括雅各其实他也没有在这祷告的群体里面，很可能他同样暂时也稍微避开，但仍然在耶路撒冷。 在这个彼得的这吩咐其实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他是在把 领导授权给雅各，因为他要暂时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教会正在逼迫当中，需要有领袖在那边，所以借着这个话他就把这个教会的领导权授权给雅各和众弟兄，那些众弟兄应该也是教会其他的一个 领袖同工。经文没有详细讲彼得到哪里去，只是说他往别处去了，因为彼得知道他如果继续留在耶路撒冷有危险，因为西律还会找他。从后续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西律结果第二天早上看不到彼得，就派人找，找不到他，所以结果把看守的四个兵丁都杀了。这从一个侧面就看到彼得留在那边的危险性，但是神赐给彼得有这个灵巧的生命，就像当年主耶稣基督给他门徒们这个教导，他们要灵巧现舌，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就像羊进入狼群一样的一个处境。彼得为这支教会暂时离开耶路撒冷，他仍然在宣教，他只是不在耶路撒冷，他就出外到其他宣教工厂，因为后来在这个安提阿教会看到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那边看到安提阿教会看到他，使徒行传十五章他又回来了，西律死了以后他又回来，所以彼得在这边他是做了一些安排，为教会在逼迫中做一些安排，然后他暂时离开这个处境。这是彼得今天给我们的一个生命，让我们看到当初虽然教会遇到逼迫，虽然使徒雅各殉道，虽然使徒彼得暂时必须要离开耶路撒冷，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神的教会的发展并没有受影响，反而是往外各个往外的地区越发发展广传，因为神的道在里面，因为有这些门徒们，包括像彼得这样，包括当年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彼得的这个生命帮助今天我们也能够同样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特别是在凶险的状况，在危急的处境当中，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大家看到这照片可能知道他们是谁，是吧？留意新闻的都知道这是两个宇航员，他们属于波音这个航天飞机的一个试飞员。去年六月五号他们乘坐波音飞机的那个成功发射上天了，结果因为航天飞机的机械故障跟氦气泄漏，他们不得不留在国际太空站，本来只有八天的行程计划，结果停了九个多月，到今年三月十八号才回来。去年六月份上天，今年三月十八号才回来。其中这个弟兄是个基督徒，是个德州一个浸信会，也是浸信会的一个长老，在滞留太空的这个九个月的时间里面，他跟教会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教会一直为他祷告，甚至他在太空国际太空站借着视频连线跟教会一起崇拜，他跟其他太空员太空人在太空站带领教会的会众一起唱奇异恩典，大家上网都可以看到这些新闻。他自己活出一个非常好的生命，包括他自己的家人，去年九月份基督教论坛报就有一个报道，那时候他还在天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他的妻子就透过短信向媒体来表示，他说威尔摩他的先生对神的信心让他们的家庭感到极大的平安，他在太空站上面心境平和，没有担忧，没有焦虑，这是他的原话。我们并不是说这意味着什么坏事都不会发生， 或者星际飞机一定会安全地把它带回来，但无论神如何安排，都会对我们有益，并荣耀他的名，即使我们不完全理解。威尔摩弟兄他自己也讲一句话，他说这个太空旅行对他的信仰没有造成负面的影响，反而他对神更加的坚固。而且他还说，其实他不需要去太空就能够认识他的主，因为神的话语已经足够。下面有一个短短的一分钟，不到一分钟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勇敢地分享了他对耶稣的信仰。
哦，哇哦！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他在采访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What is your life lesson or takeaway from these 9 months in space?
Well, in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 can tell you honestly, my feeling on all of this goes back to my faith. It's bound in my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He is working out his plan and his purposes for his glory throughout all of humanity, and how that plays into our lives is significant and important. And however that plays out, and I am content because I understand that. I understand that he's at work in all things. Some things are for the good. Go to Hebrews chapter 11. Some things look to us to be not so good, but it's all working out for his good, for those that will believe. And that's the answer.
谢谢。这是他的生命，威尔摩弟兄他的生命，这也是今天我们能够下滑能够学习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借着这些生命的榜样，让我们能够像彼得，是读彼得那样子，在凶险关头仍然能够安然入睡，在危险处境能够找到想到找寻找同伴，也能够找到我们属灵的群体的同伴帮助我们，即使在危急状态下都能够承着安排。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你的恩典。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一个生命，使得我们今天能够面对各种的处境，各种的状况，而且是就像刚才我们会众诗歌敬拜所唱的，无论是生和死，我们都是要来荣耀你，也都是为了要荣耀你。无论是生和死，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于你，都是你所爱的，都是你所眷顾的，都是你所保护的。那我们在各种的处境当中都能够真实来经历你，也能够来传扬你的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